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14面，以三明正住行所成不断言三德位。前面一颗呢啊，是不生灭为本修因，妙三观本，是讲到本经的修学的方法，有正恨住恨的方法。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依止正住合行的方法，它所要经历的种种的过程，你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把它详细的开展出来啊。这一课有三段，第一个申请，申呢是阿难尊者呢自己申说啊，他听闻啊本经所得到的利益，请啊就是祈请佛陀。来先说啊，整个修学的过程啊，叫申请。看经文，阿难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辈一顿，号为多闻，一诸肉心为求出离，蒙佛慈悲，得正心修，身心快然，获大饶益。”这段是阿难尊者申说自己啊，听闻本经的受益。阿难尊者从坐起呢，顶礼佛足啊，而白告佛陀说啊：“说我等啊，这个遗失暗顿的众生啊，这个地方是指的是所有的资粮位的菩萨，因为资粮位的菩萨呢，在歇习佛法当中呢，是偏重多闻的，他依止一念的信心啊，来心修佛法。”也就是说他内心当中还不能够真实的升起啊如理的观照，他只有记住闻慧，而思慧是很薄弱的，所以对整个有漏的见思烦恼呢，都还不能够有所断除啊，不能够真实的处理三界的生死。但是他听闻佛陀的慈悲教诲以后啊，能够正心修啊，这个正我们前面讲过，很直截了当的去心修真如佛性，所以他内心感到啊身心世界感到非常的愉快安然，而成就广大的利益，因为他真正知道回家的道路啊。那么这段是申述啊阿难尊者听经的受益。看第二段，世尊，如是修正佛三摩地，未到涅槃，因何名为干秽之地？四十四心，因何见次得修行目？亦何方所名入地中？因何名为等觉菩萨？作是一意，五体投地，大众一心，诸佛之音，瞪蒙瞻仰。那么这一段就正式请法了，说啊，在整个修正守楞严王三昧的过程当中啊，从凡夫到大波涅槃之前，它的过程是怎么样？这个地方提出的五个问题：因何名为干秽之地？什么叫四十四心？什么叫三见次？什么叫做实地？什么叫等觉菩萨？那么这五个问题啊，其实主要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依止什么方法来修？这个地方就是因何见次得修行目，就是怎么样依止他的一个见次，才能够成就正法眼障啊，成就言教的出处，叫做修行目。那么真实能够转的啊，我们讲转依啊，转烦恼依止菩提，转生死依止涅槃啊，这个真实能转的法门就是三件事。我们前面讲到整个理观是正念真如，但这个只是接着理论上来说，你实际操作它是有次第的。到了我们下面会讲到什么叫做正念真如，其实它是有三个件事，第一个次第怎么样，第二个次第怎么样，第 第三个次第怎么样？他有三种次第来修学，叫三件事。也就是说，从凡夫到成佛，其实你就修这三个件事啊，这是能转。那么你真正成就的是什么呢？就是成就啊，这个位次啊，啊，第一个是干慧地啊，这是最前面的，这是观恨位啊。第二个是四十四心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威相跟四加行，这个我一大师把它判作相似位。那么一合方所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实地啊？最后等觉菩萨，这个都是依止三件事的修学所成就的一个修行的位置。那么说了以后呢，大众一心啊，祝佛持行，这个祝就是期待啊，瞪蒙，瞪蒙就是眼睛直视，那么瞻仰的佛陀也是心中充满的啊，对佛陀的期待，希望佛陀慈悲的开始啊。在这段当中呢，藕益大师特别提出的一个观念说啊，说阿难尊者听闻本经以后啊，他的相貌啊叫做身心快然，豁大饶矣。说阿难尊者他这个时候视线是一个出果，对整个烦恼没有断，但是他为什么听了以后能够身心感到愉快而感到很大的利益呢？主要的他明白的一个道理，他明白什么道理呢？藕益大师说啊，因为阿难尊者从本经当中学习，他知道了达望本空，自真本有的道理，他知道了所谓的烦恼障、业障、报障，这种希望之法是本来不存在的，说是法本不生，因何有灭，所以这句话本来是没有的。而我们内心当中所有的法身般若解脱是本来具足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对整个成佛升起的一种坚定的信仰，所以他产生的这么大的快乐。因为你所断的烦恼是虚妄的，你所升起的功德是你本来具足的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内心已经真实的啊，我们讲安住在不生灭性啊，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安稳快乐啊，不像之前那么的不安稳啊。看下一段啊，赞许啊，如来对阿难尊者的这种赞叹跟允许。尔时世尊赞阿难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为大众及诸末世一切众生，求三摩地，求大乘者，从以凡夫中道涅槃，显示无上真修行路。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何尝郭心？默然受教。这个时候阿难尊者他升请以后呢，佛陀就赞叹阿难尊者说啊，善哉善哉。这个地方古德解释说啊，第一个善哉呢，佛陀赞叹阿难尊者啊，他自己已经了悟了内心当中的安住处，他知道这个回家的道路了，所以佛陀赞叹阿难尊者。第二个呢，是赞叹阿难尊者的大悲心啊，为一切众生请法，说啊，你能够普遍的为当时法会大众以及佛灭度以后末法的众生啊，为了修学大乘的首楞严王三昧啊，而求起大乘的功德，从最初的凡夫到最后的大涅槃呢，来预先指示啊，这个正确的修行无上菩提的道路啊，汝今应该谛时而听啊，我当为汝先说。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跟大众啊，合掌瓜心，默然受教。这个瓜心啊，就是消除心中的成见。藕益大师说啊，这个合掌瓜心啊，就是啊，瓜除九法界的成见，而接受一佛乘的正义，就是你一定要熄灭九法界当中这种有所得的攀岩心，安住在本来一切法不生的 那个不生灭心。不生灭心呢、啊、关键不在那个灭。诸位你要了解什么叫不生灭心，在那个无生，观一切法本是无生，就那个道理啊。看丙山的正说啊，这一下佛陀正式的说明啊，整个访望归真的过程，这分成两段，第一个总名三德，第二个别是名啊，先笼统的说明啊，众生本具的法身般若解脱的三种功德。这当中分两段，第一段呢是明理觉明相，第二个明因妄力真啊，耶的第一段是耶的真谛，第二段耶世俗谛啊，从这个真谛当中呢来说明啊，真如理性啊是离开一切的名字跟相状。看经文，佛言阿难，当知妙性严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说啊，妙性这个地方偶一大师解释说，他所指的是我们真如佛性的法身德，只是我们那一念清净微妙的心性啊，叫做妙性，它是周遍法界的，它是离一切相的啊，所以叫做法身德。第二个严明，就本来具足圆满光明的功德，这个地方指的是般若德。离诸名相啊，本来没有一切法的名字跟假象，这个是解脱德啊。所以在我们一念的清净的心性当中呢，是本来没有啊世界众生，没有九法界的依报正报可得。这个地方是很重要了，你要断烦恼之前啊，我们要了生死之前啊，你要告诉你自己本来没有生死。你本来有生死你怎么了呢？你看西方的哲学，他一直认为人本来是有烦恼，所以西方的修学，西方的哲学，他没有一个人讲断烦恼，他只讲说你要克制烦恼，因为他认为烦恼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本性，所以他们为了自卫是可以杀人的，在西方的法律是允许的，在菩萨界杀人是不能有任何理由，因为你违背佛性嘛，你违背佛性还有理由吗？杀人你就在抗拒佛性，你没有顺从佛性。所以他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会有十二类的众生呢？因为我们违背我们的佛性，就这个道理而已，当然违背的方式不同啊。也就是说呢，整个九法界的众生就是我们众生一念妄动以后而产生一种行业化现，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你要依止本来没有世界本来没有众生的角度来断除众生世界的障碍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称性起修啊，称性起修。那么这个地方是耶的啊，这个真如理性的角度来观察一切法是本来无生，从无生当中呢来建立我们一个啊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个啊，对，这依止我们讲称性起修，依止性德才有修德啊。再看第二段，因明因妄力真。那么前面是耶的这个性德，这个地方讲修德啊，就是在修德当中呢啊，因为有众生的希望的想象而安立诸佛的真实的功德，因为有众生的希望，我们才安立诸佛的真实嘛啊，你没有众生的希望，那就不用安立诸佛的真实啊。看经文，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名妄，灭妄名真，世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转一号。我们所追求的是无上菩提跟大般涅槃，那么这两个法是怎么安立的呢？刚才讲到哈，因妄有生，这个妄指的是我们众生最初的一念的妄动，说是本来无生死，那生死是怎么有的呢？最初的是一念的妄动， 那么一念的妄动就产生了一种生死之法的最初的升起。那么有生死之法的升起，当然就会有灭法的安立，就有这个灭的法的成立。所以在生灭的当中呢，就安立了整个众生的希望，包括众生的烦恼障、业障、报障，这种希望之法就在生灭当中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一切的菩萨呢，依止守楞严王三昧的理观呢，开始灭除众生的希望，开始开显我们众生本具的真实。这个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成立了如来的无上菩提跟大波涅槃，开始啊在正念真如的过程当中，转烦恼而依止菩提，转生死而依止大波涅槃，是这样安立起来的。这是灭妄明真啊，依止要对治希望之法，才安立的真实的菩提跟涅槃两种的转意的功德。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好。我们安住在性德理观的时候，是本来没有烦恼，本来没有业障，本来没有报障。所以我们进入到真如的体性的时候，是本来无一物的。从假入空的时候是本来无一物，但是从空出假，在对治的角度，我们的确有希望的烦恼、希望的业障、希望的报障，它有它的假名、假相、假有。那怎么灭除它呢？你怎么灭除它呢？那么灭除的方法很多了哈，你对治止观有对治的方法哈，比如说你喜欢贪。佛陀就用不净来对治啊，但这样的对治在本经他不采取这样的方法。本经在灭妄啊，偶一大师说啊，灭除希望最好的方式，就观察一切生灭之法本质无生，本来无生，就是观他你从什么地方来。所以他楞严经他的方式就是回光返照，从六根门头当中回光返照。反见见自性，反闻闻自性，反知知见性，在见闻确常觉知当中呢，去回光返照，去找到你整个本来面目。在楞严经的观念当中啊，你不要对烦恼产生抗拒，因为你对治不了它，你越抗拒，它越产生反作用力。你注意看看，你看越对治烦恼的人，他烦恼越重。你就是不随妄转，你就是心常觉照不随妄想。这句话讲得非常重要，就是你就是保持不迷不取不动，不要乱动，因为它不真实。当然你要不动，你要不取着，你要不取着，你这个智慧的理观要升起来。我讲实在话，我们临命中的人没有一个人断烦恼往生的，除了大祖师以外，我们能够往生啊，就是心常觉照不随妄转。我们有烦恼，但是我们跟烦恼保持距离。你能够不随妄转而升起佛号，你就一定往生。你不是断烦恼，你怎么是烦恼的对手？你一断烦恼你就完了，因为你跟他抗拒，你就跟他产生一定的拉扯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他就耗损你的力，还耗损你的力量所以他这个地方灭妄啊，楞严经的灭妄啊，是观一切法本质无生这个就是灭妄的方法好，那么前面是一个总说了，这一下就别释个别的解释迷妄的相貌。这地方有两段，第一段呢，明迷真起妄成十二类生颠倒法；第二个明反妄明真立六十圣位转一号。先看第一段， 先说明众生的迷真起妄而生起十二类身的颠倒之法。第一段呢、先说明这个我们生病呢的病相，众生的病有哪些的病。第二个，这个病要怎么治，在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次第啊？这地方分两段，第一个续欲种名，第二个耶相别事啊。先叙述众生世界升起的因缘，来做一个笼统的说明啊。我们看经文。阿难，汝今亦修真三摩地，只意如来大涅槃者，先当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颠倒不生，是者如来真三摩地。那这个地方就说明了，我们在修习真实的三摩地，想要契住如来的大菩提大涅槃。那么这当中呢，你首先要知道啊，在有漏众生的五蕴跟世界的依报这两种的颠倒啊，它升起的因缘，这怎么会有众生，怎么会有颠倒呢？你要先把它的根源找出来，你才能够把这两个东西消灭掉，才能够使令这个颠倒不生，这样才能够真实的契住啊，真实的三昧啊。这段意思就是说啊，每一个法升起都有因缘，比如说你的生病，生病一定有它的病根啊，你要把那个病根找到了，你才能够从那个地方下手去对治啊。那么我们在修行也是这样，正念真如这种理观是能断之法，而有情众生的世界颠倒跟众生的颠倒是所断之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众生，为什么会有世界，是怎么升起的，这个根源在哪里，它的病因在哪里，你如果不知道你就很难对治的啊。所以说为什么安利这一科啊，就是了解我们众生的病因。看下一段，耶相别事啊，把那个众生相跟世界相这两种相啊，它的颠倒相啊，详细的说明。先看第一个众生的颠倒相。阿难，因何名为众生颠倒？这个地方争问，就是什么是众生颠倒升起的主要因素呢？说众生好端端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众生的相貌颠倒相出来呢？啊，为什么他会做一只狗？他会做一只蚂蚁啊，他会做一只飞鸟，这个众生的颠倒相是怎么来的啊？提出这个问题。看经文。阿难，由性明心，性明缘故，因明发性，性妄见生，从毕竟无成就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无根本，本此无住，建立世界，提出众生。说这个三界的众生啊，是怎么有的，我都先说明啊。说由性明心，这个性指的是众生本具的这个觉性。那么这个本觉妙明之心啊，它的体性啊，是本来光明，本来圆满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啊，因明花性，这个明啊，指的是一念不绝的这种无明的妄动，叫做明。那么无明妄动以后呢，就产生了众妄众生啊希望的体性，性妄见生，在众生的希望的体性当中呢，就产生了众生的颠倒的升起，所以从毕竟无当中就成毕竟有，从毕竟无就是前面的啊这种本觉妙心当中呢，就产生的毕竟有。这个毕竟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阿赖也是当中的三系的烦恼，就是我们众生一念的清净本性，因为真如的不守自性向外的攀岩，一念的妄动，就转成了无明业相、能见相跟所见相，这个时候就是产生一种众生相的升起，把清净的本性 而转成一个阿赖耶识的 业识，这个就是从毕竟无而成毕竟有，持有所有。这个地方第一个有是能有，能有的是什么呢？众生的是什么力量使他有呢？就是一念的无明妄动叫能有。所有的是指的阿赖耶识中的三性叫所有，非因所因啊，就是无明，其实它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它也不能说是整个三系的正因，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的，所以它不是真实的因。所因三系也不是啊真实的存在，所以它也不是真实的因，那只是啊一个希望的无明的假象产生的希望的众生的三系，这叫非因所因。住所住相，能住的呢是指的是众生，所住的呢是无明啊，这众生的心住在无明当中啊，所以这个能住所住呢其实是了无根本的啊，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所以本此无住，就依此这个没有能住所住的这种毕竟空寂当中呢而安立的九法界的众生的颠倒相跟这个世界的颠倒相。其实他这个地方所要讲的观念就是这句话，就是本此无住而建立世界众生的颠倒。我们讲一个实际上的譬喻好了，就是本此无住而建立众生，说本来没有怎么就有呢？比方你做梦，如梦中物，你说这个梦当中你看到了一只老虎，这个老虎到底有没有？你不能说它没有，因为你真的看到老虎，你也真的感到害怕，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有，因为你醒过来就没有了。那那个梦中的老虎是怎么有的呢？就是本此无住而建立这个老虎，就是本来没有，但是你一念的迷梦之心，迷梦之心一动，你就感受到老虎出现，有老虎的假名假相假用，你看看到它还真的会感到害怕。但是这个老虎是怎么有的呢？是在无助当中而安立出来的。所以你不能够说老虎有，你也不能够说老虎没有，你只能够说是众生一念的妄动而行业化现，是这个意思。那本此无住，所以你把这个道理懂了，本此无住而建立的世界众生，你到底懂了，你才有办法修行的呢。你不要以为修行就在拜佛念佛就叫修行，那个对你仿梦归真不一定有效果的呢。你要把那个心中的结打开啊，你要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个众生的根本的颠倒在哪里啊。啊，迷本言明是生虚妄，妄性无体非有所依，将意复真，意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复晚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辗转花生生理花明，心已成业。这个地方讲到，前面是讲到根本无明的一念的妄动，这个地方讲到产生的烦恼跟罪业啊。迷本言明是生灭法，众生因为一念的无明妄动呢，而迷失本有的圆满光明的心性啊，而引生的九法界的一正的生灭之法。但这个生灭之法呢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因为是本来没有的嘛。你看我们刚开始讲到我们这一念心本来清净本来光明嘛，本来没有，所以说希望的东西本来没有自体的，所以它呢非有所依。这个九法界的一正二报，它所依指的是一个毕竟空的东西。你说呢，你的生死从什么地方来？ 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的五蕴身心从什么地方来？从空性而来，从本来无一物而来嘛，就是非有所依嘛，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依止处嘛。那么没有依止处这个基础之下呢，好，我们看这有两种差别。这一下讲出这个三乘的修行者将义复正，说这个三乘的修学者呢，他们希望在生灭法虚妄法当中呢，以有所得心啊，来追求真实的功德，希望能够灭除虚妄而追求真实的功德，就降义复正。但是他依止的是有所得的生灭性，义真已非真真实性。那么他这种向外攀岩想要追求真实的心，已经不是真实的相应于真如本性，因为现在真如本性它是离诸对待的，而你这个三乘的修行者，它是一种对立的心，它要用真实来抗拒虚妄，所以它已经不是真实的顺从真如本性，所以非真求复晚成非相。非真就说他一直那一念的想要去消灭希望，想要去真实追求真实那个道心啊，很不幸的是一个希望的生灭心，而这个希望的生灭心本来就没有实体，你怎么去追求真实的功德呢？你一直那个修行的心，它本身就是生灭希望的东西，生灭的因怎么会追求不生灭的果呢？所以它已经是构成的心性当中另外一种过慧，你站在一个有所得的心，不是站在真如的心来修学，就创造另外一个过慧。非生非住啊，就一切法有为诸法是本来没有生，当然也没有所谓的住，住就是相续的啊。非心非法啊，那么前面晚成非相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是指的三乘的修行者啊，这一下讲生死凡夫了哈，非生非住以后讲生死凡夫。凡夫在非生非住的清净本性当中呢，非心非法，凡夫依止啊这种啊虚妄的分别心去攀岩这个虚妄的种种的六层诸法，所以呢，人所的交互作用啊，辗转的发生啊，就产生了身口恶业一种造作的力量啊，生力发明就产生一种造作的力量，慢慢慢慢呢，就兴起成一种善恶的业力。三乘人创造界定会无漏的业力，凡夫在整个生命因缘当中呢，去创造一个有漏的善恶的业力。但是他们两个都是依止的是希望的心，都没有站在一个无助来修学，所以最后呢就有产生的果报了。同业相感，因有感业相灭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由前面的共同业力而招感的相似的果报生长在一起，然后再依止这个由，就是这种三界的种种的果报，再去造另外一个颠倒的业力。所以呢，有希望的假象消灭，又有另外一个希望的假象升起，因为你业力去创造果报，果报又去创造业力，所以这个果报消失的，又有另外果报升起，就引生的众生的颠倒。所以我们众生的颠倒啊，我维大师说如空中花梦中物啊，空中本来是没有花的，就是眼睛有毛病，所以空中出现的花，梦中本来没有物，因为你心中有迷梦之心，所以产生的物。这句话诸位懂吗？所以我们要抓问题抓到根源，说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我们不如意的人或者遇到事，我不知道诸位怎么对治，对治他你要找到他的根源，他从什么地方来。因为你心中有烦恼，你心中有业力，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佛法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大乘佛法不是去改变外面东西，因为改变它改变不了，因为它的升起是有原因的。你今天会有这个事情出现，你前身或者过去你一定有一念的妄动，你才有这个外在的众生世界的因缘出现。所以这个整个修行当中啊，就是四个字，莫向外求。你一定有心中有忍者心动，有动过，你才会有这个世界出来。你一直在动，它就一直出现。所以我们在说这个佛法，这完全是行业化现。你所受用的每一个色身香味触法，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这个经讲得很清楚。所有的问题都是你一念妄动，然后慢慢动久了产生业力，然后就产生你的众生世界出现。你跟就说这个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你想想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去向外攀岩，就是没办法解决问题，因为你没有找到根源。啊，像这样讲禅宗的公案说，弟子心不安。那什么东西让你不安呢？所以我心中有很多障碍，是谁绑住的你呢？啊，这个地方都是禅宗，它就是要你去回光返照，从回光返照当中呢，去处理问题。你遇到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回光返照，去找他的问题的根源出来。如果你向外攀岩，你就完了。一念方动无影遮，你就把事情弄得很复杂。所以他这个眼睛他就是很好，他就告诉你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向。你方向找对了，古德说你这个人修行上路了。什么叫上路呢？你一天一天在进步。你看有些人他学佛很久，他没有进步。他要往台北，他往南部走，你越走越……你看有些人他拜佛越拜，烦恼越重。越来越高慢，印光大师讲，你就在四相修学，你根本都没有上高速公路。修行是借事修行，这个假借这个四相来开显我们的真如本性，来熄灭我们心中的颠倒。所以你看，修行人上路以后，他第一个他的身心调容、包容，他这个顺从真如。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在对治烦恼当中啊，首先你要知道病因在哪里，是在你内心当中一念的无明妄动。你要不动，外面的世界不会动，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看世界颠倒，前面是讲五蕴的正报，这个地方讲啊世界的依报啊。这地方分两段，第一个耶因标明，第二个耶果事相。首先这个因，这个因指的是啊，五蕴的十法啊，这个名指的是啊我们众生的假名跟依报的国土啊，因为你有五蕴，然后就会有众生的假名，就有依报国土出来，所以相对来说呢，有正报才有依报啊。阿难，因何名为世界颠倒？那世界颠倒是怎么来的呢？是有所有，分断妄生，因此借力非因所因。无住所住，牵留不住，因此事成，三世四方和和祥色，变化众生成十二类。这段当中呢，古德解释说啊，在解释之前，应该也要把前面那一段再重新讲一次啊，就是阿难，由性明心，性明缘故，因明发性，性妄见生，从毕竟无五成就竟有。这段应该也要加上去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本来是本来无一物啊，这一念的无明妄动以后，就产生的 阿赖耶识就有很多的惑业苦，就有所谓的众生世界出现。所以是有所有，是有啊，是能有的、这个一切法是怎么有呢？就是能有的是一念的无明嘛。我们刚刚讲过，你心不动，世界上不会有啊，有就是存在。那所有就是我们的根生世界，昏断妄生啊，因为无明的妄动的产生啊，就有昏断生死啊的这个希望的升起的，因此借力，就在三界当中呢，这个界指的一种空间相，这个界就是啊前后左右这个四方的界限就产生了啊，空间相产生了，非因所因。这个因是指的是能见的见分啊，所因是所见的相分啊，无助所助啊，无助呢是能见的见分呢，它是有过去现在未来啊啊念念的牵流而无助，所见的相分也是有过去现在未来念念的牵流而不助，所以就构成了啊三世啊，时间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牵流跟这个世间相的升起啊，三世的成立就是时间相成立，前面是讲空间相，这个地方讲时间相，三世四方和和相摄啊，把三世的时间相跟四方的空间相啊彼此互相的啊摄入啊心习变化，就构成的三世一十二，构成的十二类的众生产生。这个地方讲到依报国土的升起，为什么会有时间相空间相啊，就是因为有见相二分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知道依报国土是比较后面的啊，是先有正报才有依报。所以我们是先有人还是先有山河大地？答案是先有人，先有众生颠倒才有世界颠倒，是先有人，先有众生才有世界。因为你有众生，你才有见相二分嘛，啊，见相二分相互作用，那才产生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是这样子的。哦、我讲一个禅宗的公案，诸位体会一下哈。在过去中国啊，丛林有一个叫圆觉寺，这个圆觉寺的整个山门啊，写的四个大字叫第一一地，第一地四个大字写的非常的殊胜，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啊。那当初在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是弘川禅师，他本身的毛笔有很高的造诣，他写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侍者，这个侍者也是个大文人，对毛笔的造化也非常高人。那么这个神宗弘川禅师每一次在写的时候，因为那个他的侍者就帮他磨这个墨汁啊，写完以后他就马上跟他评论说，这个地方写的不错，那个地方写的怎么样，结果前后写的48次都没有写好。这个弘川禅师啊，他是一个禅师，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心动，他知道他仁者心动，所以后来这个侍者去上厕所的时候，他趁这个侍者不在，赶快摄心啊，一念不生，一挥笔就把这个诗写好。写好这个侍者一回来一看，哎呀，真是神来之笔啊！说你怎么完成的呢？他说就是这样，顺从真如。一念不生啊，才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本性本来就具足很大的功能嘛，你只要顺从它，让它表现出来就好，你不用去增加什么东西。念佛也是这样，你为什么把佛号念这么好呢？我们要知道，你把佛号念好是正常的，你把佛号念不好是错的。人念的心本来就不可思议嘛，你只要顺从它，让他本来的面目表现出来，这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讲到这里啊，向下文常复再来自回向。